在工作上的表现。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位这个女士，她是银行的，这个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女士，但她过年的时候，那年底要升迁的时候，那调整工作的时候没有升迁她，所以她非常沮丧啊！我这么认真，我这么卖命，结果到最后升迁的人不是升迁，是从上往下降的，是从别的地方调来一个人来，他当科长，他没有当到，所以他非常沮丧，非常不满，非常愤慨。他好几天都睡不好，他对人生，对这个社会非常绝望。他打电话告诉我，我问他，我说你今年几岁了？你结了婚没有？他说我当然结婚了。那你几个小孩？但小孩两个啊。小孩谁带？阿嬷阿公带啊。我说阿公阿嬷可以把小孩子带好吗？应该是爸爸妈妈才容易把小孩子带好，阿公阿嬷无锡无尊，不可以全部依赖他。你的小孩子都还小，念国小，这么小，低年级的小孩子，你现在依你跟我讲，你那么认真，你是一个蛮能干的人，我很佩服，也很相信是如此。但先别问别的，依你，如果这一次科长升到你，你准备做什么？你用什么态度来做那个科长？他说：“我一定会很认真，我会全力以赴，而且我更有责任把它做好，而且我会注意到业绩。”我是不太懂银行哪几个单位，他这样跟我讲。我说：“那好了，像你这么能干的人，又是要去拼业绩的，然后又当了科长，这个科你要负责。”我在想，那你一定很忙。他说：“我不怕忙。”我说：“那你不怕忙，那你晚上可能也要工作，有时候要加班哦。”他说：“那免不了，我们有时候也有应酬。”我说：“那很好，那你应酬就叫加班，那你小孩子谁看？”他说：“还是有阿公啊。”我说：“我刚刚就跟你提到，小孩子是阿公阿嬷，是只能够带一带哈，喊你一弄孙的事情，真正要把小孩子带得好，还是要你。那你每天都那么忙，那你先生呢？他我先生也在。”我们相类似的啊，在财务的这个系统里头工作。我说你们都很忙，都很好的工作，只是你现在没有升上去。我说没有升上去这件事情不是你没有升上去，而是你应该感恩，你要感恩上苍真的有眼，他没有让你当科长，你才会有一点机会，有一点时间。你应该不要伤心，你要把这个伤心收回来，你要把眼光看开，不要老是执着在那个你没有当科长这件事情上，那就是你太渴望他了。你从那里打开来，你就会真正有时间跟你的小孩子聊天，跟他讲话，教他读书写字思考，他才会进步。你把这小孩子带到差不多了，我希望你最好是再过个三五年呢，最好听你这么讲，最好是五年再升科长。他说：“老师，怎么要那么久呢？”我说：“你再看着吧，你等到了小孩子没有教好了以后，你会发觉做经理嘛不好，做总经理嘛不好，也觉得很难过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其实他本身没那么不好，你不要执着在那个点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这就是色于色啊离色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为一点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很苦恼。以前我有一个学生，你一定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才，他头发，他不是化疗，他头发掉得光光的， 十几二十岁的小孩子啊，他头发掉得光光的，那可以当电影明星呢，亮亮的。他也不是化疗掉的，也不是他就自己就秃头。我说多久啊？他说从国民小学都开始掉了。我说你是老子啊？他很高兴的。我说那我以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取我一个绰号叫老子。我说我已经跟你取好了，人家如果问你说怎么样，你就笑嘻嘻跟他讲，本人是老子转世，就是这样啊，没有关系啊，那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培养一点你的特质，让永远别人都记得，哎，我那个老子就是较趣味的，我那个老子就有人性的特性，我那个老子啊跟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他啊。在这个学校里头，我们也留下觉得很好相处的一种感情，功课也还不错，那很好吗？你不要一直执着在那个点上面呢、啊。哎，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做佛法是可以拿来做心理諮商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你马上就转过去了，那就不执着在那个色里头。有时候受也是一样。你喜欢不喜欢人家这个褒奖你？喜欢。如果养成喜欢人家褒奖，哎，那是一种病，你知道吗？褒奖哈，如果喜欢人家褒奖的时候，一定是一种病。为什么啊？如果有一天人家不褒奖你的时候，就惨了。所以小孩子从小，我们都讲说要多奖励、多鼓励哈。这鼓励多了的小孩子将来啊，我不是讲说你不应该鼓励，还是有适当。凡事都是适当就好，你鼓励太多了，什么东西都用鼓励的，那好像施肥施得太重了一样，这不行呢，他也会不健康呢。他这女生把他变成这样，他长大嫁到那边去的时候，嫁结婚了以后，那如果公公婆婆见到他又没有，因为也是在这里家里是父母亲嘛，啊，过去那边的时候公公婆婆也是父母亲嘛，啊，如果他忘了说他。哪一点好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挫折了。他回家以后看到公婆好像没什么笑容，就以为在嫌他不好了。那他的日子怎么过？所以你也不能咬着这个瘦的东西哈，咬着不放也不行呢。啊，我们在这里要给各位讲啊，瘦这件事情跟感受跟情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以前我给各位讲，这一个人碰到了一件挫折或一个失败，会变得很悲观，会变得很消极。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悲观、会变消极呢？是因为他不懂得区隔，是把一件挫折把它扩大到变成我的整个人生都完蛋了，那他就会越来越悲观、越来越消极。所以人可以一次考试没有考好。然后他觉得他不想念了，可以有一科没有考好，他就开始要发病了，变成焦虑症了。你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把它扩大成全部人生了。你想想看，我们的人生有现在啊，还有未来啊，现在未来里头那还有很多啊，有学业成绩的问题，有家庭富裕的问题，有职业的问题，有兴趣的问题，有各种的领域。然后学业成绩里头只有一科数学没有考好，然后就觉得人生无望了。你看这是不是把它扩大到整个的面上所产生的结果呢？好，那我今天再跟你讲，人要变悲观哈，它方法还很多，你只要让自己悲观，我教你几样哈，你一定会变悲观的哈，你试试看哈，一定会很悲观。你看啊，你只要啊这个碰到了挫折的时候、失败的时候，那你就要这么想，想什么东西呢？想说，这个玩意儿啊，这个玩意儿是我无能啊，才搞出这个结果的，我的命不好才搞出这种结果的，没什么希望了啊，你就开始会悲观起来。啊，但是你一定讲说，我不会这么想啊，但是有很多人会这么想。我这个人就是人缘不好，我一辈子都是人缘不好，你就这么想，那你就够悲观了。 你只要碰到有人稍微挑剔你一下，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有一点小冲突，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悲观了，就来了。所以你只要碰到有一点东西想的，哎呀，我这个命不好，我这个能力不好啊，你把一个错失败的因素把它归因于一个相当长远固定而不能变的因素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的无奈而变成悲观，这样你会吧？当然我不希望你变成悲观，那你就要避免走入这种死胡同，对不对？所以你碰到有点难题的时候，不要去归纳到这个问题上面来。所以最好不要看八字，看完了以后觉得八字不好，对不对？就麻烦了，而且最好不要去算自己的命有几化，那几化，对不对？除非啊，你已经确定哈、啊，说这个笔画真的很好，要不然你不要再看下去了，对不对？最好不要去判那些东西，为什么？因为它使很多人变成悲观，变成无奈，你知道吗？因为觉得都是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啊，那。还有一个方法也会可以让你、啊、会变得很悲观的、啊、那什么办法呢？就是你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啊，觉得自己不断的去重复那个不如意的那个沮丧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不断的去重复啊，整天去想这件事情，你不要想变到别的地方，你不要想别的，你就好好的去想这件事情，那就可以了。你一定会越来越悲观啊！比如说，我整天都在想失恋这件事情啊，不想去做一点别的，我去旅游就变成别的东西了，换一个了啊！我今天呢，就是说啊，今天我被老板叫去把我训了一顿，说我怎么这么没有留意，把这个事情搞砸了。那已经砸了，有什么办法？老板也认了，对不对？可是回来以后，我整天都自责自己，说你看我就是这么笨，就是这样子。那我很对不起老板，那你一定会很慢慢，你就会很悲观。那如果你回来以后已经骂过了啊，最坏也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好，马盖金贵言了，对不对？那今天晚上打个电话，找一个朋友，我们去打球好不好？嘿，他打完球回来再洗个澡就好了，就好了。所以你只要让自己非常的悲观的时候，就执着在那个兽里头的时候，你不要咬住那个不好的兽不放就可以了啊！你就不断的像以前那个叫油印机一样，多印几次，一堆就不行哎。那你如果想不变它，那它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出来，是不是？你把它咬得紧紧的啊！其实它的道理就只有一个，就是你只要把它执着得很紧的时候，那个不好的兽就会产生。那好。你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说郑老师，如果我有一个很好的兽，我是不是一直可以执着的它，可以不可以？啊，那立马问他，哎，这样也不行。你比如说，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啊一种成就，我有个很好就处理一件事情，我有个很高兴，我这样处理成功了。啊，我这种感受，我一直想维持这样子的感受，维持别人一直都这样子的欣赏我，我这个事情处理得这么好，那你的练习啊，你知道吗？你的压力会很大，你知道吗？等到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就通通不要有一点点小失败哦，你只要有一点点小失败，马上就掉到那里头去，我完蛋了，我的老板已经对我绝望了，你就开始又掉到那里面去了。所以人要保持一点相当好的这种警觉性，你免不了去接触兽，可是鱼兽要离色才行，这叫做了了分明的道理，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如果我们啊，这个一旦掉入沮丧了以后，这沮丧是一种兽，那你如果你沮丧了以后，你在家里哈、啊，你就不想出去了，那你就越来越不想出去了，越懒得去动它的时候啊，大概就是你就会越来越走入那个死胡同里头去了。我看到有很多的人，他就会变得会不健康的原因，是因为他开始有了这些消极的前面那几个方式造成的他的消极念头以后，他有了沮丧了以后，然后他跨不出去，那就差不多。无间地狱就有他的份。什么叫无间地狱？就是没有一个空间可以发挥的，就是没有空间的地狱嘛，八条条四周都是剑山的，走不出去的。所以 地狱不是可以看得到的铁围山可以看得到的，我认为铁围山是新的铁围山，而其实不是，我认为是佛经就这么讲，你的啊十法界铁围山都在你的心中，就是这样子心所变现的。那你再看看讲想这件事情，你对自己的想法可以执着吗？如果说我这一次做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我经营一个事业，这一次经营的这个市场我开拓得很成功，我是不是可以下一次完全照这种方式来在别的地方开拓市场呢？不，所以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在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名词哈，叫 adaptive regression。 adaptive regression 就是我先去接受，是一种Adaptive 就是我开始有了一种适应性，我开始适应，我认为这样才是好的，然后其实是一种退化，叫适应性的退化，就开始退化，就发生这个问题。你的最好的东西也不可以执着说一成不变，很简单的。李登辉先生这一次是没有要出来选。他如果要出来选，还是照他上一届的竞选的方式，你认为他会成功吗？他当然他不出来选了。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我们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竞选，但我们可以知道，竞选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选民观念可能改变了，你要去竞选的时候方式可能必须改变，要注意。其实他就是这样，所以适应性的退化。原因就是说，我们执着在某一个想法里头，我们会产生这个麻烦出来。那好，我们有时候有些想法，这些想法包括我们可能对一些事情的想法不正确，然后会产生不好的情绪，会这样子的。你看，在心理学里头，他这么讲是很好，很有意思。他叫 A、B、C 啊 ，A 叫什么呢？A 就是你的行动啊 ，acting， 你怎么行动？你什么样的行动就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想法？你的 belief B 啊，就是你的想法，你的信念就产生出来。你什么行动？我觉得我很难过，我不想出去，我待在家里。我觉得我的人际关系一向都不好，别人都讨厌我，我不出去了。acting 是停留下来。Believe 就更增强了，这社会是没有人看得起我的，而且我出去我也不晓得怎么去跟别人交往的，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出来了。那就是 B， 然后就产生一个 consequence 出来，就是它的结果就出来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一个不好受的结果，那就会产生一个不好受的结果。所以想本身，你只要想执着在一个不好的错误的想法里头，可是想这个东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空必须要不同重新再去反刍去思考，然后才能够做决定，这能够用的。可是我们固定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错误，然后产生不适应的心情，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不快乐。那什么叫做行呢？受想行识，行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各位看的这部经里头哈，他把行当成意志的行为，这个解释，在我读过的所有的经文里的这个解释很特别，我认为不是很完整。他不只叫意志的行为，所有的行的诸行无常，就是你所遭遇到的种种事情，那就是行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天连这个整个宇宙之间的互动，那都叫做行啊，不是只有意志行为。那好，对行的执着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些活动，这些活动都行，我们不能够执着在一定的行为或一定的法则里头，是不是？如果执着在一个一定的法则里头，一定的规则里头，我们就不能够应变。所以他也是告诉你每一个东西都是从内心里头真正再发出来再去思考的， 他这种东西就是行，行，既然诸行是无常的，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也是行。你看看，没有一样东西你想要在你的行里头把它，把这个所有的行的东西把它固定，说我希望这样才叫做有秩序的。只要想到是只有这样才叫做有秩序的，那一定是一个极权的想法，它也毕竟会产生一个极权主义的出来。所以极权主义跟自由主义的路子，在一个哲学跟心理的背景的思考上是这样子的。我害怕你每一个人讲每一个人的话变成我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就权力在我这里，我就告诉你通通给我闭嘴，谁讲我就砍谁的头，所以就停了。所以看起来社会是固定的，可是事实上人类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的，经济生活是一个不断变的，这样东西就要崩溃，一段时间就要崩溃啊。那自由主义是什么？就是说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无常的东西，问题是我怎么去适应那个无常，而不是我要把无常硬把它拉到一个行诸行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它不是这样子的。那你看这 佛法里头你可以看到诸行无常，它对行也告诉你，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啊，你陷入一个执着里头去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是又是什么？你潜藏在你脑、你我们的意识世界里头的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一些点子或过去事物的记忆，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们的事的一部分，它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的行为，都会的。那么刻板的东西、刻板的事，你只要这个事没有化掉的时候，这个事在一个不经意之间就会出现。只要这个事没有进化的时候，你这一世走到另外一世去的时候，那个种子会再现。所以你把事抓得紧紧的，家有必走想若千金，什么事我事是最厉害的，是不是？你伤到我，你没有给我面子，你没对待我没有公不公平，你对我产生了一次伤害，我牢牢放在心里头，这些东西都是很厉害的东西。有的说我死不瞑目，那是你自己在倒霉，不是你死怎么会不瞑目呢？你死不瞑目又怎么样？就是你就抓上那个东西就又下去了嘛，是不是？所以事是能变的嘛，那个事去到别的地方它再发嘛，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死瞑目，而且是怎么样？是把它洗干净再走。所以你相信这个，我们不断的给你重复说，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它是很奇妙的。你知道那富兰克林怎么说？富兰克林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努力去做一番事业，然后我们自己也无苟讳言的就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别忘了，你得到了这些好处跟成就的时候，记得跟别人慷慨的跟别人分享，然后怎么样，拍拍手恬淡的走开。富兰克林这句话其实讲的就是佛陀所讲的那个，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你说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很就近啊？是不是很乐观啊？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是真的是有一个正面的一套生活的哲理？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说，这个事的东西如果潜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没有把它清除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影响很大。我举个一个研究给各位做参考。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Green Elder 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那么他们有一群人啊，不是全是他研究，是后来他参与研究，可是人家这个研究已经研究很久了。 他在三零年代在美国哈，三零年代不是经济大恐慌的时候，之前人家在进入经济大恐慌之前，那么就有一批心理学家开始做了一些追踪研，开始建立资料，在做追踪研究。他追踪的地方是在加州的伯克莱跟奥克兰这个地区，啊，那个时候是对儿童开始就建立资料，然后开始就追踪，啊，接下去就是碰到了他的儿童期要结束的时候，啊，进入这个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就是经济大恐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有很多人呢，生活都过得非常的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在研究里头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中产阶级的这些儿童啊，跟这个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啊，比较穷的这些儿童，这两群小孩子，在经过这一次大恐慌以后，在经济大恐慌的时候，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们一样是过得非常穷困的日子，是一样的苦。啊，这个穷人呢，当然是苦中再加一点苦就是了。他本来就是那么苦，日子都不好过，没错。可是等到那个经济大恐慌一过去以后，开始复苏的时候，中产阶级的这个家庭带着他的小孩子，他们从那个经济啊颓败的一个状况下，他们开始又复苏，他们又开始重建，又开始得到了他们应该有的一些证，他们恢复了。就是因为父母亲带着这些小孩子看着他们的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是很辛苦的，他们刚好到了青少年这段时间，也要帮忙家里开始关心这些，那段时间他过了以后，那他们呢就从那里就等到经济开始一复苏过来了以后，到了五六零年代比较好的时候，这些人他们都已经到了成年哈，是二三十岁的人来了。可是他们发现那些穷的人，原来穷的那些人，他还是过穷的日子，他还是没有翻身。好，那没有翻身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哈，就是用 CAVE 啊，我们称为叫的这个 CAVE 哈的研究方法，就是我跟你谈话里头，我从你的谈话里头，我来分析你的乐观的数值高不高的问题。结果发现用 CAF 的方式去做分析的以后，到了1980几年的时候，开始重新做了这个分析的，发现更很明显，就是那些人都已经到了70岁，甚至有的人已经快80了，啊，这些人呢，他们发现中产阶级的这些以前的那一群人，他们还保持着相当的乐观，他们认为所有困难的事情都是暂时的，啊，是临时变化所产生的，我们是可以去改变，是未来更好的。甚至于到了这些人追踪到到了七十岁，甚至于80岁的。啊，这些人有人他们的朋友已经死掉了，对死亡的看法，你知道这些人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说死了也没有办法，他走了，可是我还可以继续交朋友。可是那个悲观的那一群，他们的寿命没那么长，他们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啊，如果死掉的话，如果有很好的亲人死掉的话，对，也就很快也差不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里面是这个东西在一个童年之前所种下去的那个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还发现在研究上，我们还发现乐观的那种人，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研究里头所发现的，就是他曾经啊很辛苦的克服过他自己的困难，从他的克服困难再走过来的这样子的人，他们反而比较乐观啊，通通没有去克服过那些困难的人，反而他的乐观度不会那么好。但是如果你拼命给他 很困难的东西给他，是你故意找砸给他的，那就挫折，那就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乐观出来。就是你能带着小孩子，他培养他能够从解决问题里头建立的那些信心的时候，这对于啊这个乐观的事是会很比较容易啊这个提升起来。我们在佛法，这个佛法它告诉我们的，我们告诉我们说，诸行是无常的，因为我一直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常的东西，可是事实就是一个无常的变化，所以你就会产生了苦。苦本身就是痛苦的，哪有什么话讲，哪有什么话好快乐可言呢？可是佛就告诉我们要离苦得乐。我碰到这些难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精进，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的想法，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的知见，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的行为，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的努力的方向。然后就是在八正道里头，所以它本身就是意思要创造人间净土、人间乐土的一条路。但同时也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一个更远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啊，我以前给各位提醒的这一品经，就是《妙法莲华经》里头啊，那么这个随喜功德品，那个随喜功德品问的那尊菩萨是弥勒菩萨。你看那弥勒菩萨那个造型，那个象征式的语言，就是对未来充满的希望，对未来充满的一种自己愿意去努力的那样子的一个象征式语言。他那个像，他那个佛像跟他的经文都在代表着那个乐观，那个调整的语言。那我们了解那个对着未来不断的抱着乐观欢喜，那个心所产生的振作，其实也是我们极乐世界的。然后我讲到这里，顺便给各位提一下这个事情。这个 George Brown 英国的一位这个社会学家，他研究过这个事情，我觉得蛮好的啊。他说，宗教的信仰越是真诚的那个人，普遍的我们发现得忧郁倾向的人越少。你一定要对我们的信仰要有信心啊，坚定信仰。那再看一个哈，另外有一位这个社会学家哈，这个就是 Marowski 哈，他研究的是俄国的啊，19世纪啊到20世纪的这个初年那一段的一些在这个俄罗斯跟南斯拉夫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追踪，他发现这个现象啊。他19世纪的时候，俄国他们的在俄国的犹太人，还有一部分是南斯拉夫人。这个南斯拉夫人跟犹太人都是很苦的，都是很苦的，而且呢都是受压迫的。可是这两种民族里头，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种命的人的在他们的一个表现上很大的不同。那个南斯拉夫他的宗教里头，他给他们的一个教训啊，他就是我苦，人生就是这么苦，我必须承受，我认命的承受。当然这是一个宗教基本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去，他一直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觉得他学会的是一种再怎么做也都是这样，人生本来就苦，他就变成无助。可是犹太教的犹太人就不一样，在他们的信仰宗教里头，基本上宗教有一种的这种力量是一样的，可是在教理上不太一样。犹太来告诉你，他说其实只要你努力，你就会得到，你就会得救赎。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圆翻新的世界。所以犹太人他不断的移民，所以犹太人不断的跑出去， 对，创造了新的他们的自己的未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从这地方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无助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陷入苦里头。如果这个人他学会了懂得愿意去面对问题去做改变的时候，而用他的智慧去做改变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越来越快乐。我们今天要谈人间净土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把般若这件事这样完全的密合起来来看，那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学佛，我们今天在这里啊，那么领受佛法，那才是我们真正领受这份恩典，也是我们领受佛法给我们真正的启发才对。而不是说我学佛了我认命的，我学佛了我变得很沮丧了，这是不对的。我有时候也会注意到这样，有些人他竟然他本来就是哎呀我有一点沮丧，现在我想学佛，他来学佛的时候呢，那尽力学佛，哎，学佛这个说佛法的人告诉他人生就是很苦嘛，所以就认命嘛，人生就是很无奈的嘛。这一讲下去的是这个人来了以后就陷在一个没有智慧而不能开展的一个状态下，其实这是邪知邪见的事情。佛法不是这样，佛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就不是那么亮丽的东西啊。佛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历代朝廷就不会把它奉为国师，就不会啊。而且历代的这个大儒人没有不通佛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佛法它给我们的就是智慧，是我们更懂得用八正道，用六波罗蜜，我们懂得去照命，我们懂得此刻就是极乐，我们的心就是极乐，我们的未来也是极乐啊！我们不是自己去想象啊，凭空想象一个极乐，而是我们会脚踏实地的，我们会去让我们的生活安排得更好。那这一段的教理，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苦是免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苦也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我们就可以克服它。它不是不，我们并不是天生就是只有苦的，我们是无常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创造喜乐，我们可以创造极乐的世界。当然，我们也可以到在此生末，那么我们在极乐生，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整个心灵的脱胎换骨，但也是一个我们啊有限的人生啊努力的啊的一个智慧跟历程。这是在这一段要讲啊五受因啊，我们是有这五受在啊，那我们不离开它。那你回来把这段简单经文简单把它念，你就很懂了。它有五受因，何等为五啊？为色受因，比丘一色厌啊，离欲灭不起解脱，是名如来，是不是？那如来就放光啊，是不是？所以应正等觉，如是受想行识啊，你能够厌离欲灭不起解脱，那是如来，也是应正等觉。比丘，与一色厌啊，离欲灭名阿罗汉，会解脱，如是受想行识厌离欲灭名阿罗汉，会解脱。比丘，如来应正等觉，阿罗汉会啊，会解脱，有何差别？我们这一段经文，你要看清楚，它中间有一个戒指，这个戒指就是你不要去，你一定是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五蕴里头，可是你不能贪执那个五欲，你要从那里解脱。但解脱出来并不是告诉你你就没有色受想行识了，不是。解脱的意思是它是活的，而不是你没有色受想行识。所以过去我们在讲禅的时候啊，曾经讲过这个贵称啊，罗汉贵称讲过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呀、啊、当弟子问他说啊，我懂了，你的意思是毕竟啊一无所有， 然后这个贵称马上跟他讲说，不对，毕竟是你自己，不是一无所有，你要注意，毕竟是你自己的心，这个心是活的，是活络的，而不是绑在那个当下僵硬的色受想行识里头。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们要念佛哈，请各位这个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念佛如佛在啊。那么念佛就跟法界的父母哈有一次交往，要感觉到自己好像回到自己啊法界父母的身边，那种感觉，那种温暖啊，这样子的念佛才是真正懂得念佛啥妹之妙。